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失败青年展的第八期节目。这一期节目我们想聊一些关于消费、花钱、买东西的好玩的事情。我是 H 五，因为他起不来床，所以他没有办法参与本次的节目的录制。实际情况是因为现在在录节目的三个人之间有大概十几个小时的时差，所以我们就是凑在一起的时间选得很奇怪。我这边是晚上，他们那边是早上，然后因为周六早上丽丽有点起不来床，反正就我们就算了，就抛开他，由我跟另外两个嘉宾朋友来聊一聊。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嘉宾是直男朋友小杨和一个搞投资的基老朋友。
操你妈！
我觉得十年之后，他就会是你们看到，就哪个明星被一个投资人睡了，他就会是那个投资人。好，让我们来欢迎本期节目的两位嘉宾。
大家好，我是小杨，是一个生物统计 PhD 在读，谢谢。
听起来就没有头发的样子。
操你妈！想让我们挂电话吧，要不？
我有头发。
不要。
大家好，我是轩轩，然后很高兴能来。对，
你刚刚不是还在说，
你刚才不是有一个很专业的自我介绍吗？
你们不是说太严肃了吗？我就放弃掉了。
你再讲一遍，我再听一遍。
大家好，我叫张轩，我现在在 VC 实习哦，以后有可能会继续做下去，然后对消费很感兴趣。大家好。
天哪，这个比刚才那版还无聊啊。什么玩意儿？这个
已
经说出了我在一家 VC 实习这种话，但很好玩。就是因为选这个话题聊，是因为我发现就消费习惯也好，还有消费一些心理也好，就还存在一些蛮多可讨论的好玩的事情。包括之前有一期聊那个原生家庭的关系的时候，我跟小李在说到生活费的情况的时候，就是有很多人产生一些奇怪的共鸣和评论，所以我觉得把这个话题单拎出来聊一聊可能是蛮好玩的一件事情。那我就先问一下，你们两个人之前从大学到现在大概每个月的花销一般会是多少钱？
不包括那些什么租房子或者是那个什么来回的机票之类的。
我觉得就不包括房租和回老家那种交通费用，你大概多少钱？
我肯定在4000以内，可能就吃饭呀，加上把衣服摊一摊。我是个清贫的男孩。
哇，但我记得就是有一，就是我大二认识你的时候，你告诉我你那个月的生活费是1500还是2000？
对啊，
可能人怎么可能2000块钱活下来？
对对，就因为当时一直按高中的标准给的嘛，然后突然发现了，就确实是到了大学之后那个。
所以你到什么时候变成4000？
我可能在大三之后会有一点点自己的收入之后，才会开始就是会有更多钱用嘛，因为爸妈那边他们是不肯给我更多的钱的嘛。对，
你比我强。
啊、哦，好开心啊！
我的话，我觉得我就是那个什么。就大学四年，就每年就是生活费的花销都在上涨。就大一大二的时候就生活节俭，也没什么欲望啊需求什么的，可能每个月就花2000-3000吧。然后到大三的时候好像会买游戏那些东西，然后就每个月涨到了5000-6000。然后到大四就是不用上课，
会出去玩，
对，会出去玩，还有会打游戏，然后还谈恋爱，然后每个月可能就七八千吧。
主要是谈了恋爱吧。
哦，所以你到大四的时候变成7000-8000了。
对对对，我刚才翻了一下支付宝账单，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就怎么会有这么多东西？
我跟你应该差不多反过来，我大一的时候我爸妈给特别多，然后但是后来就觉得不能这么花，然后
你那个时候也在谈恋爱吗？
对，特别奇怪，你知道吗？就我最近回想起来，我大一一个月花8000-9000，我到底用在哪里了？关键是就是我大一的时候也不怎么买衣服，然后也不买什么电子产品，然后怎么花8000-9000？然后突然想到，我是吃肯德基吃掉的。我当时跟那个男朋友就是每天晚上都会去小西门那家肯德基吃肯德基，你知道吗？就每天晚上都去吃。
我感觉我最多的钱也是花在了吃东西上，就因为很累啊，而且就回来就只想吃东西，然后觉得吃东西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我只是因为就是我当时的那个男朋友超懒，就是非常可怕。我们不是每天都在那个小西门吃肯德基嘛？然后有一天好不容易我们说就说去五道口，有时候他好久说去五道口玩，然后他就同意了。然后就到五道口之后，差不多中午的时候，我们说去吃个饭吧，吃什么呢？他就说吃那个必胜客吧。我有病啊！我成天在学校吃肯德基，然后跑到五道口吃必胜客，
那应该很无聊吧？对。啊、不能这么说，会得罪很多人。对不起，对不起，这必胜客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没有，我就是大二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是点吉野家的外卖，然后吉野家外卖的配送费很贵啊，就好像要15块还是9块钱，反正加上配送费之后，一顿饭就要30-40块。然后我几乎每天都点，到年末的时候，我看那个什么饿了么账单。就我吃外卖好像吃掉了10000块，我当时都吓死了。
等一下，
吉野家不就在小西门对
你宿舍只有8分钟的路程不到、哎、
但是我很懒啊。
哇，我觉得我们消费习惯好奇怪，这期节目放出去可能会被别人骂。你们为什么不珍惜父母的血汗钱？
哎，你看小杨其实是那种消费习惯很稳定的人，你看就是说。你说可以，既然都点外卖了，那肯定会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呀。但沈阳就会钟情在吉野家的这个上面，
稳定的乱花钱不是什么好事吧？
对对对，就要么是吉野家，要么是麦当劳吧。我
对对对，
汉堡王，我比较喜欢这3个。
哎，是不是感觉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就是让一个消费很高频的东西取得沈阳的信任是很难的事情？沈阳会偏好信任那些自己。消费了很多次的，然后已经取得信任的东西，然后会保持这种习惯。
啊、对，
他不会这样啊。
对啊，他这样的性格就和我们两个完全不一样呀、啊。像我买点外卖的话，我会每天花半个小时点外卖，就是我拿到饿了么，我会拼命的翻，然后去找不同的我没有吃过的东西，然后会想啊，这东西好不好吃啊，会纠结很久。
啊、好像是会，就我不太能一直吃一个东西，但我会偶尔就定期会想去吃吉野家和麦当劳。
我也试过，就是那种就尝试点不同的东西吃，但是我发现那些乱七八糟的店都很难吃，要么就真的难吃，要么就吃了拉肚子，拉的妈都不认识那种。所以最后我只能选择。
所以找男朋友应该找到小杨这样子的，就很钟情嘛，对不对？那个小杨留个电话号码吧，然后后台的观众可以联系一下。
不是想那个经典渣男故事讲出来，难道不是就是我们经历过最可怕的事情吗？
我女朋友也听这期节目的
啊，真的吗？你、
哦、行
，OK OK，
好奇妙啊！就是我们在上期节目跟小杨聊的时候，他的女朋友还不是这一个女朋友，
挺好的，挺好的。我感觉能有不断的一种经历也挺好的，其实。哎，你可以打开你的饿了么，你发现你会连续3次点同一个外卖吗？应该很少吧。
我不会。
对
呀、
啊、对
呀、
啊，
我绝对不会连续3次。我一般连续点了2次，我就肯定会换一家。
哦、所以这期节目的主题是基佬的花心和直男的忠诚。好的，这期节目已经定下了基调。
狗屁了，不是那样的。那你们两个人觉得近一年以来给你们带来快乐最多的一笔消费是什么？
一笔消费，旅游算不算？或者说是只能买？
是泰国之旅吗？
是的，我就是想说这个，好不好？
真的假的？
真的，就是
把录音打包一下发给前女友，然后气，好好气死他。
我不要吧？
但小杨，你想一下，就真的是只是一念之差，他差一点就成为你就是这一整年最可怕的一笔消费。
对，非常可怕，好不好？我觉得很多后面就是复盘过，就是发现很多事情都是机缘巧合之中才成了的。
嗯，
不过这是近一年，但是如果把时间再就扩展一点，近2年的话，我会说应该是买 Switch， 而且是那个塞尔达荒野之息。
我也觉得那笔钱我超开心的。我还记得当时买 Switch 是我已经想买可能一个月了，然后我那天就是在我之前那个公众号上面发了一篇推送，然后说我好想买一个 Switch， 然后我当时跟 Lily 已经认识了，然后他私戳我给我发了一台他当时的 Switch 的照片， 就气到了，然后一秒之内我就想就是把那个购物车里的 Switch 和塞尔达的那个游戏全都买下来了。
哦，你也是因为小李才买的 Switch？
嗯，对，因为他当时给我发那个图片的时候我就很生气，就是大家都想要，凭什么他有我没有，那我就要买。
其实我也是，我好像就是某一天跟小李说起来，说我有点想买 Switch，然后小李就开始怂恿我，然后他跟我说什么塞尔达非常非常好玩，然后让我一定要去买，然后我想了想就买了。
小李的天赋技能就是怂恿大家乱花钱，我天赋技能就是怂恿大家乱花。
说不定小李的真实身份是 Switch 的员工，已经在我们身边待了三年了，跟你讲。
会过去一年里，你最快乐的一笔消费是什么？
我最快乐的一笔消费嘛，我其实我刚想这个问题想很久，我就感觉我没有什么消费让我特别开心，我就感觉我买东西就是买了，就没有什么，就是最后买到手就给对我感觉都差不多。可能一方面因为我买的东西都是比较的刚需的吧，就是我是有什么明确的想买的才会去买，对，不会说去逛到什么就突然的那种及时性的消费会比较少。
但我跟你讲，就是及时性的消费也不一定能让你快乐
啊，我已经深刻体会到了。
会有很多时候，对，就是我会经常就是看到某一个东西特别特别想买，然后我会发给莉莉，然后给她看，然后我们两个人就会都一起喊，哦，好想买，然后最后就会两个人一起买下来，都会买下来。然后，但是再过一段时间之后，反应过来就会发现好像也没有那么快乐。可是我后来发现啊，就是虽然。那个即时性的蹦出来的需求，你不去买，你不会很快乐。可是如果你不买，你会很不快乐。
哎，那这样的东西主要是什么呢？一般这样的衣服吗？
打个比方
，OK。
我大一的时候有看中一支笔，一支拉面笔，然后那支笔是200多块钱，一支拉面的那个圆珠笔。然后，但是我当时就觉得200多块钱的圆珠笔真的很奇怪，而且我真的不需要圆珠笔，虽然它真的很好看。所以我就一直没有买，可是我一直记得那支笔，你知道吗？就只是因为它很好看。然后到那个就我来这边上大学之前，又打开那个就是淘宝，看到那个一直在购物车里面的笔，终于忍不住了，然后买下了它。然后买下来之后，等它到之后，我就觉得真的好开心啊！我想了它4年，
因为你想了很久，就
对
那种夙愿得到实现的感觉。
可是我真的一点也不需要那支笔，
你用过没？
平时也不会用它，其实它对你来说像一个收藏品一样，会不会有一点像这样？
我觉得也谈不到收藏品。可是我后来发现，其实我有很多需求是这样，就是我会有很多东西，它只是那一下蹦出来，我当然可以忽略它不去买，但是我一般如果我不去买，我就会一直忘不了那件事情。反而买完之后我会很快就过去了
啊，所以你是会因为为了好看去买一个东西的？
会
啊，手感。
比如我之前买两个咖啡壶的时候，结果有一个很丑的，但是它只要10刀，然后有一个很漂亮的15刀，纠结了好久，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买那个10刀的，就从哪个角度上去分析都应该买那个10刀，可我最后还买15刀，
还好，就贵了5刀。
我应该会和小杨比较像，就小杨会应该是那种实用比较实用主义的吧，就是说一定会觉得用了会有用的才会去买吗？
对，但是如果价格只差5刀的话，我觉得我肯定会买15刀的，如果那个真的比较好看的话。
主要是它也没有差多少，35块钱。
对啊，才35块钱，就一顿鸡也这样。
对，可是你获得的是长久的快乐。
对对对对对。
但是你真的没有纯粹是因为想要开心而买的东西吗？
啊、哦，真的没有哎！天哪，小杨有吗？
有啊，
当然有啊，他都买 Switch 了呀。
就买东西就是为了开心嘛。
对啊，但是就是说，可能买了也会开心，但不会像……
我觉得买了开不开心，就很大程度上还是看运气啊。是我买 Switch， 就当时意志也不是很坚定，就是在不是说在小野怂恿下我才买了 Switch 嘛。然后买来之后，我也没有马上就开始玩塞尔达，就是我是在那里吃灰吃了好几个月，我一直在学习，然后到某一天那个圣诞节的时候，我突然打开那个 Switch 就鬼使神差的开始玩，然后越玩越觉得好玩，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就我觉得这件事情上，我还是挺感谢小李的吧。我觉得认识小李，他给我带来的最大的那个最大的快乐、最大的好处，就是他怂恿我买 Switch， 还有这个塞尔达。
哎，那你们有，比如说小方，你有和小李一起买了最后悔的东西吗？
我有好多吧，我已经买了好多鞋。
小李打了个喷嚏。
我跟你讲，就是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款就是在国内比较少见的一个打火机牌子，叫 BIC B I C 的那个牌子。然后我们俩当时不是经常一起去酒吧看一个男生，然后他有一个那种打火机，我们就都很喜欢那个打火机。之后回学校了，我可能过了两三天，我们俩一起在网上买了一打那个打火机。就是你根本不需要那个打火机，但我们买了一整打的那个打火机。然后因为你真如果经常抽烟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打火机这个东西就是你会不断的丢，然后你会不断买新的，你家打火机会越来越多的，就是你根本 不可能说你要专门去买一打打火机，可是就去买了，因为它也不很贵，然后它又让我很快乐，然后我就买。
所以就听起来好像你会因为一些就比较小的比较简单的东西就感受到快乐。
是，我真的是会因为花钱感受到快乐的人。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就是我应该之前有提到过，就我家小是不给固定的零花钱的，所以我到高中以前都是比如有想要的东西就会跟家里人说我要买什么，但是实际上在我上高中以前，我们家条件都不太好，就是之前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原因，反正就会有一些家庭条件不太好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就会你会自己下意识的会去抑制自己，因为家里不是固定给你钱，所以你也不能真的就怎么样，然后你要去跟他们说你要买什么东西，然后在说之前你就自己已经会想一遍这个消费需求合不合理了，所以我整个消费欲望被抑制的特别彻底。我就到上大学之后，我家里人开始给我钱，然后包括家里条件也变得比较好，上大一的时候我爸妈给我生活费一给的特别多，然后我就开始乱花钱。
我突然会回想到说，如果说我花什么钱很开心的话，我就最开心的钱我就花在吃上，而且我现在就对吃的就花很多钱就很不敏感，就比如说一顿吃个200多就会觉得 OK， 就觉得只要好吃就行，什么烤肉啊之类的，而且就是说一般就是有想吃的东西就立马会想去吃，就不会考虑很多，我可能最开心的事情都花在这上面了吧。但有时候想真的很亏啊，
好像我爹，
对啊，这有时候真的很亏啊。你比如说，你发现你的两三顿就会吃掉一个买很值钱的东西的一个机会。伴随管理，我确实会东西钱基本上都花在吃上了。
哦，你知道我爹教给我的那个消费观念是什么？我觉得他跟你有点像，就他老是跟我说，就世界上有两样东西，就一个是知识，你学了知识之后，知识就变成你的了，就在你的脑子里了。然后第二个是食物，你把食物吃进去消化掉，它就在你的身体里了。对，所以他鼓励我。
你爸爸是不拉屎。
所以我们反正的话，你可以研究一下你父亲吗？
就他老是跟我这么说，但是我不以为然。就是
我的消费，我消费观也有受我爹影响，但我爹是经常就是跟你说，你花便宜的价钱买个五六件不好看不实用的，就是比较差劲的东西，不如花一个大价钱买个贵一点。就比如你花600块钱到那个淘宝上买5条便宜裤，不如花600块钱直接买一条贵的。但我后来发现，就是他这个想法传输到我，可是我后来变成了一个会买五六条500块钱的裤子的人。就是实际上我并没有变成只买一条600块钱的裤子人，我变成一个买5条600块钱的裤子人。
但是有钱就可以啊。
是啊，反正是。只是还算运气比较好，就是没有很
重。哎，那感觉就是说，其实我感觉这种就是说人生话，就感觉就是你长大之后的消费习惯，你的消费的理念很大部分也是由家里的教育就决定了的呀。比如说，我感觉你
好像是
因为我听到小杨说那事情，我就感觉和我很像，就是我感觉我爸妈就是说，他说你买书可以随便花钱，然后你吃饭也可以随便花钱，你既然吃得好一些。
对，
但就是说
我
家在衣服上面啊，或者在就是说一些用的东西上面方面都是很，就是说我追求性价比很省的那种消费习惯。对，然后这种消费习惯会传达到我身上。
我有个姐姐，就是你想，就是我们两个人经受的教育应该是几乎一模一样的，可是她的消费习惯跟我差异巨大。
哎，就是我在想，就是说，比如说亲密关系的定型会在很小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范式了。那这种消费习惯的定型，是不是就是说刚好在你和你姐姐差的那几年，没有在一起生活那几年当中，比如说小学或者是初中，你刚开始有经济自主权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可以自己用的钱的时候去支配的时候。
我的经济自主权是在我上大学之后，我爸每个月给我打七八千块钱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的。
那你小时候不会有一些零花钱吗？比如说你开始会决定你每周每天会有一块出来五毛钱吗？
那如果小时候没有零花钱的话，那就没有消费了呀。所以那是不是有可能就是你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是等你有了可以支配的那个财产之后才开始形成？
啊，那倒有可能，因为我姐跟我因为在不同的地方上大学。就是生活费还差挺大的。
对啊，
哇，那这样说起来，我应该是最近一两年才变成一个乱花钱的人。
对啊，是因为你有钱，你才能乱花钱。
其实我觉得，
好的好的。
那你们觉得你们消费习惯合理吗？
我是挺 reasonable 的，虽然我爸妈一直也觉得我花钱花得多。
你还多？他们想要干嘛呀？
对啊，他们想干嘛啊？
小杨呢？小杨，你觉得你消费习惯合理吗？
我觉得我很难说是全部合理，我能找到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就是我买游戏经常会这样，对对，但是我很快乐。
哎，该怎么定义正常的消费习惯呢？就感觉一定要是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吗？就是说，如果说最后买了东西发现自己闲置了没有用的话，就会觉得这个消费是被定义为不合理的吗？
对，就是浪费钱嘛，我感觉就是。
OK， 但其实你消费的时候有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谈了那么久，感觉有的快乐是即时性的快乐，就比如说我刚看到它很 fancy， 我很想买，我就这个时候就是我那片刻的需求，我买了，我满足了这个需求，我的需求也被满足。然后有的就是说很实用的，就是说很持续性的需求。我感觉其实花那个钱的话，其实你有不同类型的需求都是一种得到满足的过程，但我们很多时候会把只有持续性的需求得到满足的时候，才能把它视为一种合理的消费。然后的话，如果及时性的需求被满足的话，我们会把它视为罪恶的一种东西的。
及时性的那个需求啊，你如果不满足的话，它就会一直存在。
对对对对对，你会需要不停的需要去填补。
就是那句话，就是买下来后悔一时，不买下来后悔一辈子。
如果按照你刚刚谈的那种消费习惯的话，你可能这次看到不买的话，你会一直挂着，而且这种消费必然会发生在下一个物品身上，可能不是这个物品，但它肯定还是再会发生。但就说你这种消费习惯，就导致你其实你这两种类型的消费。对来说都不是有罪恶的，或者是不理想的，它其实都是满足了你需求的。
嗯，我觉得还是要有钱。
对对对，就是有钱是前提。
但是如果你只是为了满足一时的冲动买了什么东西，如果从结果上来说，你买了那个东西，你最后根本没有用它，或者根本没有发挥起它的价值，那应该也是不合理的。
因为最后回到一种生活理念的上面的事情，比如说就是说我可支配的收入是这么多，就是说我一定要买一个我真的可以用很多的东西吗？我就可以就是花钱买一些很短暂的快乐。对啊，花钱买很短暂的快乐，就回到一个最后会回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花钱买很短暂的快乐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是一件不理想的事情吗？
我觉得不是，
因为感觉就是我们的消费理念一直都是说把节约会把持续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其实我觉得消费理念可以去更加多元一些，就感觉这种及时性的消费其实也是人追求的一部分，对不对？就是在可支配收入的前提下。
对，我觉得其实你就是你最后说那个词比较重要，就是你的可支配收入你要有所权衡。我会觉得我的消费习惯比小李合理一些的原因在于我比他有钱一些。所以就我觉得他还是涉及到你的可支配收入多少的问题。
嗯，
对
对，
刚说到这个问题，我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比如说你一件东西最后你拿到手里面的价格，它可能是可以把它分为几万，比如说它的生产成本，它的生产成本可能就满足的是你本质的持续性的需求，但是这个生产成本背后会有一些什么物流的成本呀，包括它最前端的可能会是开店，会是配送给你这种履约成本。那还有一种东西就是说它有品牌的溢价在里面，我在想这种品牌溢价和其实人类的这种及时性的消费需求，它其实可以放在同一个位置的，就是说人愿意去为这种品牌，为这种及时性的需求去支付这一定的溢价，然后完成了撮合这笔交易的完成。
但你这样，你这个其实只能套在就是像我和小李这种会买一些明显应该被定义成奢侈品的这种人身上，但是你拿小杨的情况来看，就是你会发现小杨所有的消费其实都是实用性消费。
啊、哦、不不不，我也买，我也有很，我其实也有很多就不是实用性的消费，比如说我大一大二的时候就很喜欢买书，就是买那种数学书，然后就
就我今天听到的
就是
好笑的一个笑话。
你听我说完嘛，就是、
嗯、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上在那边上课嘛，上课老师在那边讲，然后讲到什么，讲到一个知识点，说这个知识点你们可以回去看这本参考书，然后图书馆有的借哦，就然后我这种人就是不喜欢去图书馆借书，就我一定要拥有这本书我才会觉得安心，然后我就会去淘宝或者书店里买到这本书，就想都没想就买下来了。然后买下来之后拿到手翻两下，好像有点看不懂，放回书架上，然后后面几年都没有再去翻过。
哦，好奇妙，就是书对于小雅来说是奢侈品消费。
我也会像小杨那样，对，
实用物品消费了。
就好在国内的书都比较便宜。
但你其实想，就是书这个东西的话，我其实可以就最归结为知识类的消费，一种我们自己的一种实用性的一种的书。
但我根本不会去看。
对，
就我知
你买之前你肯定你是有 suppose 你会看的呀。
我 suppose 我会看，但我内心深处也知道我买了其实不会看
啊。说的是呢，
就是虽然后来我也总结出我这个行为模式，我买书就比较谨慎，虽然还是有到大四还是有。
我觉得你到大四买的少的原因就是你大四专业课变少了。
不是，我们都不学习了。
还有买的游戏变多了，对，我买游戏也会，就我很多同学也是，他们在 Steam 上买游戏，有时候打折就赶紧
买，
买过，对，买来就是玩过。
我已经付了钱了，凭什么还要我花时间玩？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什么任天堂松鼠嘛，就把游戏买来囤着，当松果一样存在那里。我也有挺多这样的游戏，我现在还有好多游戏没有玩。
但我一般买到的好像。哎，可是如果照你们这么说的话，我买来的东西我都会用。我真的没有买来哦，有一个，你现在就让我说的话，我只能想到有一个东西我是买来之后完全没有用过的，是一件类似卫衣的那种东西，但是它是透明的，然后是塑料做的，然后对，所以它是雨衣，可是它没有帽子。
怪不得你没用过。
对，我从来没有穿过。
除此之外，其他绝大部分东西我都会用一用。
可是有些东西用一用，你还是会觉得有一些应该被视作奢侈品，比如就1000多块钱的香水，
因为就很贵。
有的时候你就是会，
对，就是它就是很贵，它就是应该更多奢侈消费。但你就是有时候会想要一些让自己看起来很贵的东西。
哦，让自己看起来很贵的东西，你是说就让别人觉得你用的东西很贵这种感觉吗？
嗯，你如果很粗暴的去把它概括出来是这个感觉，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它涉及到一种就是通过花钱这个行为，我好像会让自己变成
上等人，
更有自信，对，上等人。啊，真的是这个想法，就是好像如果我花钱，就是如果我在花钱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上等人。完了，这期节目放出去会不会骂了？
但我好像没有这种想法。
我觉得
你把小女孩开始洗白了吗？
我觉得我们像是要被放在那种思想品德教育里面，然后做那种不健康消费习惯。
好可怕。
我不会因为这种想法要去买衣服，可是或者是买一些什么很贵的东西。可是我在买贵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是有一种自我赋权的意味在的。对，就我好像觉得就是这个比较贵的东西会让我比较快乐。就可能同样是香水，可能一瓶200块，然后一瓶1000块，那瓶1000块的，从客观意义上来讲，它一定比那瓶200块钱的好闻，而且它用起来也会让我觉得更开心。
天哪，我卖东西的最喜欢你这样子的。
真的，就是你定价定得足够高，我就会足够快乐。
这样子，其实我不是很能理解奢侈品，就是因为奢侈品给我的感觉就是它的价格比一般用的同类的东西都要高很多，但是就它高的这么多价格，就是到底高在哪里的，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理解到这种程度，可能是因为我没买
高在它更好看一些。
那这个好看真的值这么多价格吗？
嗯，不一定值那么多价格，可是我觉得好看那个的价值它不是一条就是正比的那个上升的那个状况。
对啊对啊，这个就很难说吧，
指数型的那个状况。
为什么是指数？
就可能再多好看一点点要贵很多。
其实我会觉得这其实和就是说好不好看的关系可能会有一些，可能还是会和，其实本来就说钱就是用来买你的社会地位的嘛，就一个人他有多少钱，他最后会想着在他的身份上花掉去体现出来。其实我们最后为奢侈品买单的话，很多时候其实在我们的为我们的社会地位买单，你在花钱买一个标志然后贴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去展现自己。
哎呦，你概括下来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可恶。
你再切回最本质的需求，比如说你说为什么就是穷人就可能就会有一些人可能就七天吃一顿肉，然后可能有的人就可以每天吃肉，这其实你放到再回过去的再往回溯一段时间的阶级对比就是在这个方面产生的，只是说可能吃肉这个事情吃这个事情可能是更加刚需的，但就是买衣服这个事情或者是买一些小物件这个东西是不太刚需的，只是说社会在往前进步的过程中，我们去展现自己身份地位的标准去发生了变化，但我感觉它本质上没有改变这个用你的消费习惯来彰显你的身份地位，比如说切入的是刚需还是不是刚需。
我不会再请你来了，我成了一个好可恶的人。
我在安慰你，你个昏蛋，我在安慰你好不好？
一点都没有用，听起来就像在骂我，你知道吗？因为我是觉得我目前尚存的一些愧疚感就来源于我花的是我爸妈的钱，就包括我到这边来之后，因为这边的东西整体来说比在国内物价可能水平就按汇率换算过去其实还是有一点高，所以我来之后变得非常节俭。就我来之前一直跟别人说，就是这是我最后啃老的两年了，我要乱花钱，就是我要用力的乱花钱。然后来之前我妈也跟我说，就是你要花就花，不要太省。但我爸就是跟我提，觉得家里最近没有很轻松，所以你也不要太乱花。
然后
没有想到我来之后就变得非常的节俭，就是我现在恨不得所有的东西都买二手
的。那你还是很有道德底线的吗？
不过我最近也有开始储蓄，我不知道有没有在哪期节目里面提到，是因为有一个朋友他是就是家里出了一些问题，然后他最后一个学期的学费交不上了，然后他当时有来找我借钱，但是借的数字比较大，然后我的积蓄完全不够借给他那么多，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还蛮沮丧的，就是你的朋友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帮不上忙，所以我从那之后就开始有在
存。我会觉得真的是有一点点就是说这种想法会真的挺实在的。对啊，
对，就是当你遇到有一些人有问题，就是你很亲密的朋友他确实需要帮助然后你帮不上忙，因为你都在乱花钱的时候，就还蛮就是蛮悔恨的。你们会最后想要改变自己的消费观习惯吗？
我
没有什么好改变的吧。
对啊，因为我现在也就是也没有花到很穷的时候过，就是而且我现在自己有工资了，我现在就是一点愧疚感都没有，就是
哇哇。
我最近好像有改变一点，就是跟以前相比我的那种就是即时性的消费欲望变弱了一点。之前过生日的时候我姐就有来问我说你想不想要什么礼物然后我买给你，然后我想了半天，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然后我再仔细一想就会发现我每天会对着无数东西喊哇我好想要这个好想要那个，可是你如果真最近这段时间是如果我真的到了要买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也没有很想要这个也没有很想要那个。我现在把那种对于即时性的消费欲望的疏解方式从买变成了喊出来。
哦，这么说来我好像就是
你说的是大家天天都想做爱结果就在群里天天喊做爱一样
啊。对，差不多。就是我天天跟你们说我好想做爱好想跟人接吻啊，但是 Grindr 上面有人跟我打就是打招呼给我发他的 penis 的照片我都马上把他 block 掉。
你显小了吧。
不，就是我不是也给你们看了一个太大的吗？
我没有看，我没有看，不要污蔑我。
带小杨来看了。
不要说出去。确实就是在我就是有了自己的那个可以说是一种收入之后，我觉得我的眼光变得长远了， 就是前两天我还在和我的同学在那边，就我们学校不是那些教授他们的工资都是公开的嘛，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搜我们认识的那些教授的工资，然后一个个看，然后我发现我的导师好像一年至少能赚40万刀，就很多，然后就非常羡慕，非常就我觉得他这个收入水平在我们那个北卡那个农村的话，就基本上已经可以算是富豪了。我觉得他肯定有一套别墅，然后我自己萌生出了买一套别墅。
你想要一套别墅？
我对买东西就是有一种比较有一种癖好吧，就刚才我说，就是我书的话我不喜欢借，我喜欢买，就是买来就自己拥有了，非常安心。就房子的话，我也不喜欢租，甚至。
这句话讲出来，哇，天哪！我可以把这句话就是当成是我今年听到的就 top 10富豪语录。房子我
不
喜欢租，
房子我也不想租。
就在就不考虑钱的问题，就只考虑个人偏好的话，我是不喜欢租的。但是碍于就金钱的限制，我只能租房这样过日子。就如果可能的话，我想
哎，但美国这边房子好便宜啊。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我昨天还在跟我妈说，然后我妈就是听了这边的房价之后，很想买一套，
就很想要，就是想有自己的
对
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就都是自己的。
就是这一边最好的一个 neighborhood 的那个房子，两层，然后5个卧室、3个厕所、2个客厅、1个会客室，然后还有一片。大草坪和一个地下室的那种房子，
啊啊、
只要48万刀。
那我导师工作一年就能买一套？
对啊，对啊，48万刀，你想一下，你到国内的话，只能买一个一室一厅，到北京只能买个一室一厅，
太惨了。对，
还是留在美国吧。
对，就非常让我心生向往。
我们现在聊下来的感觉是，大家都有一些长大，可是我们好像还是想要当不健康的人。
怀疑真的有人消费的健康，
很难被定义吧？我觉得健不健康这个事情，
我觉得就是足够穷的话，他就会健康。就穷到每个月可能只有800块钱的时候，那他真的就只能先照顾好吃，然后照顾好要买的一点点衣服，那他就肯定不会有太多常规意义上的不健康消费。
嗯。对，说白了还是钱的问题。
祝大家都有钱，都可以不健康的消费。
祝大家都能乱花钱，
大家都有钱。
好，
谢谢，拜拜，
就到这里了，
谢
谢
大家
支持，再见。